OK， 我再重复啊，你们要做什么呢？今天第十课我会教你们护教的一个方法， alright， 就是说它有一个程序给你们去思考去预备，然后呢你们然后最后一个 slide 我会给你们一个 case study， 然后你们回家准备。这个 case study 是真实的，今天在教会，我们今天教会发生的，可能他下个礼拜会来，所以你的 case study 你做了之后呢，我是针对那个人而处理他的问题，就是他有问题，他的信仰他不是基督徒，他或许会来或许不会来，但是迟早会来的，有一天你们要面对他， OK 可以吗？所以很实际的东西啊，有问题吗？到这里 OK， 我们请一个人祷告好吗？我请静安执事做一个开始祷告。Amen。 好，弟兄姐妹，来，赶快走。四个人一组或三个人一组 ，OK。所以组长下个礼拜我会找你们的 ，All right， 你们要呈现的。好，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传福音跟护教有什么异同？异同的意思说什么是一样的，什么是不一样的？OK， 传福音跟护教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对，好，不同在哪里？你要有差别的嘛，对吗？不然的话，有些时候你应该只是传福音，可是你却去护教，哇，那个人会冰山的，明白吗？但是有些时候你只需要护教，你需要护教，但是你只是传福音，哦，那个人就得着不多。哦，我已经给你 hint， 我已经给你暗示了，所以它差别在哪里？明白我在问什么吗？很好，很好的一个答案，但是我可能会再澄清一下。的确，你讲对了一点，就是说传福音是第一个层面。第一，就是我当我看到这个荣邦 ，alright， 他需要福音，我就跟他传福音就够了。我不一定要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护教，因为护教是要花多一点时间解释的。这个人可能只需要福音而已。你这个人的背景，打个比方，我上个礼拜我说大学生的背景跟一个在病床要死的人背景不一样的。在病床的人，你不需要没有时间跟他讲呼叫，他死了，明白吗？你要传福音就够了。所以你要分清楚。所以传福音目的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赶快 ，right？ 然后呼叫是什么？他有一些问题，他不明白，或者他讲错，或者他的信仰不对啊，你再继续跟他呼叫下去，所以花很多时间，然后内容会更多的去建立起来，所以他有这方面的差别。但是两个都需要主动 ，OK？ 呼叫不是被动的，呼叫永远是主动的。基督教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今天的教会很多都是处于被动，所以因此到今天为止，你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很多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被扭曲。在报纸也好，在那些异端那里都好，被扭曲，可是基督徒没有反应。哦，我们应该反应的，我们应该主动的反应，这是护教 ，alright？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好，所以你要注意什么时候传福音，什么时候护教 ，OK？ 你不要跟一个要死的人护教， OK， 那护士会打你，一定的，他会跟你说给他休息。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哎，你们要做，要注意，要笔记啊。下个礼拜帮你们，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呈现的。好，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箴言书》第26章第4节，一二三。好，不要照着愚昧人的遗忘回答他。OK， 归奉之事，你要找一组，加入一个小组，然后呢，已经有组长了，然后呢，下个礼拜你们要呈现的，有一个工作的，有功课的。下个礼拜我不教，我只听你们呈现而已。OK， 然后我是给你们一个什么很实际的 case study， 你们马上要处理的，在教会。OK。好，今天就是说你们要知道我在这里护教它有一个过程，你们注意那个过程，然后回家做功课，跟你的组员讨论。 OK， 我相信你们组员当中有一些已经很有经验了，有一些知识了，可以做得到的。好，谁是愚昧人？这句话愚昧人是指谁啊？你们有读过这段经文吗？箴言书，下个礼拜或者后下一次的课程，我们一起谈说，你要照着愚昧人的问题回答他的，两个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的，只不过是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要照着愚昧人的遗忘回答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愚昧人是指谁？指那些怀疑上帝的话语，而他们怀疑说神可以启示人，神可以给他的话语给人，神可以会给人智慧，他怀疑这个愚昧人，就是说我们的对象，你护教的对象，那个人永远都在怀疑的，他永远相信我就是我能够可以靠自己，我的理性可以告诉我，我的经验可以告诉我，我是可信的。哦，这是愚昧人。愚昧人就是说不相信神的话的人，简单的说，所以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愚昧人就是不相信圣经的话的人，可以吗？愚昧人。所以我们每天在护教的时候，你都是在面对着谁？愚昧人。 Alright， 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哦。当然我下个礼拜我会叫你问这个问题，我会问你这个问题的，这个是他也是指非基督徒。 OK， 所以你要记住哦，你每次接触到的非基督徒都是什么？愚昧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靠自己的思想，靠自己的经验， alright， 靠自己的传统，靠自己做决定，可以吗？ Yeah， 这些都是指非基督徒。好，什么是不要照着愚昧人的遗忘回答他？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有想过吗？杨瑞，你要答什么？不相交，然后呢？感谢上帝呀，这句话很好。就是说，他就是说，不要照着愚昧人的问题。我这里是问题 ，Alright， 他问的问题是很遗忘的 ，Alright， 你不要照着他的问题来回答他。就是说，你不要被他拉着鼻子走。他讲的对，就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是平行线，没有办法交叉的，一直到圣灵感动、yeah？ 所以呢，你们永远记住，你在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或者护教的时候，不要被他拉着你的鼻子走。我会给你们一些例子、哦、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吗？到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被他们拉着鼻子走的，我们应该拉着他们走，而不是你被他们拉着走。 Alright，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哦。好，来什么？OK， 保罗说，你的问题是，保罗说，如果在外邦面前你就做外邦人，在什么？在愚昧人啊，当做愚昧人啊。OK， 这句话是保罗是很愚蠢的人，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叫你说 ，OK， 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神学生， 那时还没有毕业，我不晓得后来他有没有毕业。他是在照顾一群的年轻人。好，那是我在理工学院外面遇到他，我说：“哎，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哦，我的这是我的年轻人，我在牧养一群理工学院的学生。”我说：“那理工学院在那边。”然后那个这位所谓的神学生也在那边。我说：“为什么你会抽烟？”我说：“因为我要像保罗一样，什么学像愚昧人。”那我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叫你说跟他们做同样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你去明白他们的处境，明白他们的难处，明白他们的软弱，然后你去回应。待会我会给你看保罗怎么样回应，有几方面的保罗虽然讲那句话，不过他怎么样传福音 OK。 所以他这句话本身就是叫你去 empathize， 你要去体恤啊，不要骄傲，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过去是罪人，今天也是罪人，哦，不要看不起这些人，明白吗？不过那个神学生做错，哦，我因为保罗叫我说学像他们，跟他们一样，我说你不会去吸毒一样的，同样的，明白讲什么吗？人家吸毒你吸毒吗？不是的 ，All right， 所以他滥用，我不是讲你，我不是讲你，但我是讲那个神学生，可以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保罗的例子。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三节，一二三。好，如果我们照着刚才庆安的那句话说，我们要像学像或者一昧人这样，根本有一个同理心，是不是叫同理心啊？如果来到这个 case study， 我看到这样多人敬拜偶像，哇，这样多敬拜偶像的，关公啦、张飞啦、观音啊这些，明白？不是，但是我不可能说哦，你们拜我也要来跟你一起拜咯，这样我就跟你一样，呀，我就可以跟你平等来对话 ，All right？ 我也承认你有神。所以我来跟你一起拜，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喝茶喝咖啡，我们一起来讨论。不，保罗不是这样做。保罗做什么呢？保罗说，来，我们读24跟25节，一二三。这里给我们看到啊，当保罗看到有人，很多人不只是有人啊，哇，敬拜这些不认识的神的时候，那种偶像的时候，他没有说我每天他就留在那边，跟他们做同样东西，喝茶、领果币 ，you know， then after that 就 after that 为什么讲 after that？ 那接下来他说啊、哦，他们至少哦，他们外邦人就可以知道我是关心他们的，哦，他就会来听我讲的东西。保罗不是讲这个，保罗是直接做什么？马上告诉你。创造宇宙其中万有的什么上帝，这句话从哪里来？圣经，马上用圣经。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哦，他不客气的，马上的用圣经讲的。虽然对方还不认识圣经，也没有看过圣经，或许呀，但是马上的，就马上指出圣经怎么说。All right。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你要永远记住啊，对方是愚昧的人，你不要跟他一起愚昧，你要直接用圣经 OK，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原则，不要照着愚昧人的话来回答，要根据上帝的真理回答，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哪怕对方是一个老太婆、老公公、老爷爷，很有知识的 CEO， 很有经验的老人家，哦，你照旧拿圣经给他读，你要永远相信圣经，上帝会说话的。All right， 我跟你应该有跟你讲过什么？以前我在一间教会实习的时候 ，ARPC Adam Road Presbyterian Church， Presbyterian Center 那间，他们一群华文部是一群的老人家，那是我在的时候，有七八十个老人家，然后 然后有20多个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年轻的。然后我们在服侍，哇！我首先我第一次我是神学生的有，是第二年，我带领查经，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不用谈到什么忘记了。然后那个有个老人家，哇！他就提一个问题，问了我忘记他问什么。问了之后呢，其他老人家说：“哎，不要问这种问题啦，给丽华，那时候叫丽华讲完他先，不要问这个问题。”完了，老人家就耍脾气了，他说：“不要，他不答我就不听，不听我就不答。”然后他讲这些，除非他答我的问题，他问你问题不一定是跟圣经跟我们谈的东西有关系。哇，他就死都不听你比其他，他就考你这个人啊，真的在考。那个时候，那个老人家真的是有这个脾气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他认为他读圣经读很多，平时灵修祷告他很群的呀，因为他的太太不在，已经离世了，回天家了，所以他老人家很空，有个女儿，然后他就说每天他读圣经祷告等等，我是很敬虔的敬畏的老人家，不过他就看不起这个你的小伙子，我就考你哦。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要不要打，然后感谢主神给我智慧，当然我很温柔的，因为他是老人家嘛，你要温柔婉转的。然后你也知道我一路来都是很温柔，所以我就跟他讲咯，我就用圣经跟他打咯。回答之后哇，他心服口服。我不是压他，我用圣经回答。哦，感谢主，老人家会听的。Alright,CEO 会听的。真的 ,CEO 会听。然后我的经验，我曾经经过的经验告诉我 ,CEO 会听你讲的。为什么？你照圣经讲，讲完之后他哭的 CEO， 今天上市的 CEO， OK， 我不要讲是谁，但是是这样。All right，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好，接下来到这里可以吗？好，接下来保罗用什么例子呢？保罗说，我们每一次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哦。打个比方，他说，那个进化论，打个比方，他说我相信进化论。猴子跟人有类似的地方啊，你就不要说哦，你不要马上就跳入那个进化论的圈子，你不要说哦，科学家进化论里面有不同的学者讲哪一个猴子花了多少年，而有一些科学家说没有讲多少年，你不要讲这些了，你不要跳入他的这个圈子里面，你直接讲什么创造论 alright， 不然你没办法讲完的。现在人家说对不信者所提出来反对意见的答案呢，你也必须用圣经来回答。记住哦，这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他没有看过圣经，不过你用圣经跟他讲。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圣经是如何看人的？打个比方，很多人什么时候会牵着你的鼻子走呢？很多人，你看那非基督徒一昧人啊，非基督徒他们是一昧人，他们会说每个都是好人。因为他会行善哦，他每个礼拜天都会去那边行善，帮助有肾脏病的人，好人一个。他呢，他也是好人，不错耶，他是医生，不过平时他又飞去美国、非洲做宣教工作，帮助那些孤儿寡妇。哦，好人一个，不是基督徒嘛，好人，每个都是好人啊。我们那里有罪，所以你在这种很多人会这样的看人的，但是你要马上的打开圣经给他看到，圣经不是这样看人，明白讲通吗？你不要跟他说哦，他是好人，不过哦，你知道吗？哦，他这个人有些时候他会讲偏话，虽然他是好人，他也会讲偏话。你不要讲你的一些经历，你先讲圣经怎么看，明白讲通吗？不然你讲你这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观点的时候讲不完的，你被他牵着鼻子走的 alright， 回到圣经，所以你圣经要很熟，哪一个地方讲到人的时候你要想哪一个圣经我可以马上用的 OK。 好，这世界怎么样看，这世界的人怎么看世界，哦，世界会更好。2016哇，一定会更好，新加坡会更蓬勃，然后这世界会越来越好，因为每个人的知识越来越多。今天的人是这样看世界的， They are very hopeful， 他们真的是很带着盼望的度过每一年的， 虽然你每年你看给他看到报纸有很，你不要说啊没有啊，你看报纸，报纸说哦今天有谋杀，明天有强奸案，然后小孩子被卖去哪里呢？哇，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乱，哪里会世界越来越好？你不要拿报纸，你不要马上给他看报纸，因为你在被他牵着什么？牵着鼻子走。你要给他看圣经怎么看世界，尤其是讲到末世会发生的事情，给他看圣经。我可以跟你打一包打什么票？打包票。很多人没有看过圣经，所以他会很惊讶，诶，奇怪，为什么有这本书叫圣经的这样讲？就算有一些人是曾经去过教会，也没有好好看过圣经的。所以你给他看，所以你不要马上跟他辩，没有来讲吗？给他回到圣经去。好，这世界怎么样？我的经验很灵，你不要跟他讲个人的经历，不要马上跳入个人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习惯，哦，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他也会跟你讲我的经验也是很灵。以前我真的我在讲一个见证。以前我家里是拜偶像的，道教的很多，然后我的外婆是一个乩童灵媒，所以小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来找他，哦，我的经验告诉我很灵的。所以你不可以跟他说，你不可以说哦，我是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圣经有没有？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我祷告咯，说耶稣耶稣，你医治我咯，然后耶稣就医治我。你不要跟他讲这些，你当然靠个人经验，他这个人也是有个人经验的，明白讲说吗？你要看耶稣啊，圣经又怎么看个人的经验？我不是否认圣经，不是否认个人经验的必要性。只不过是你要先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没有讲错吗？到这里可以吗 ？All right， 要来，强顺。用什么？圣经。OK。嗯，是。对，跟他可。
问题是说，这样子会不会是说没有交界点
？OK，是。
我们跟一个人，比如说初认识了，跟他讲他的经历，当然我们最好一个交界点，就是从他讲的东西，我们再从那边讲起，然后当然最后是引导他进到圣经。
好。我们前一两堂课我们谈到，很多时候我们要尝试跟对方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来对话。All right? 好，打个比方，你这个人是医生，我就用医生的角度跟你谈。All right? 但是这个是有很多教会或者护教的方法，就是说他们用医学角度来证明。但是呢Richard Pratt 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小注意一件事情，你永远都在处理那个人，是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个人是永远就是说我是那个主宰，我决定你要讲东西是对还是错，我决定。所以就算你无论你用什么角度来证明他决定，所以说这个不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那个交叉。所以因此他不鼓励说我们马上堕入那个人的所谓的平台来跟他对话，他说你先用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right？ 然后你要相信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你用圣经谈，你很怕他听不懂，你很怕他不相信，你祷告就由神上帝工作，你的职分是高举圣经。不信。不一定，嗯，没有，是你啊，哦，我明白，反弹或者是反对是其中一个反应，一定会有，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啊？你要相信这个，他起初不明白，他不接受 ，fine， 不过他神会动工，神怎么动工呢？给他一想到，有一个东西叫圣经。啊，可能我应该懂多一些，哦，只不过在那个时刻他不是这么，他那个时候他没这样回应，不过以后可能若干年以后呢，他去到教会他做见证，哦，某天某年某一夜，孙长老找我吃饭，然后跟我讲圣经，然后讲完之后我吃饱了我就走了，我还不信， 不过某年某年某一后来李牧师找我，我就信了，因为圣经那句话提醒我，有很多这样的 case 是有的，然后说不要怕这样的事情，是他们可能不马上，不是马上 alright 好，因为如果你是回到他们的课题的话，你谈不完的，他永远会说倒出来说我决定，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给他看到他这个人是软弱的，待会我们会谈这个。好，我们看这个这段圣经，如果我们讲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然后最后我问你，你会把这段怎么样当做一个护教的材料？ OK， 来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一二三，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好，你会把这个怎么样当作是一个护教的材料来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yeah. 你们想一下，然后想到什么你就讲 OK， 然后我给你一个答案、yeah.
可能这段经文
我们不但熟，我们曾经也用过、right? 为了证明说耶稣基督复活，只不过可能我们的分类不太一样，我们会跳、哦、我这里讲一点，有五百个人，有十二个人，有一些人睡了，但是后来又向我显现啊，我们会这样跳来跳去。但是我今天要给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分类的来做护教的一个过程？分类，而这个分类很重要。一下个礼拜你要分类的，你要就是 categorize 第一组，就是说我们先谈什么，第二组我们先谈什么，最后我们谈什么。我今天给暗示了 ，OK。哦，耶稣复活那在那段那个时候呢，是有很多的见证人。OK， 还有吗？
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而死。
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OK， 嗯，很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OK， 还有吗？还有呢？还有什么？感谢主 ，very good， 很好。你不做老师很可惜。我说我做教会的教师 ，all right， 在外面你做校长，在这里要做老师啊。就是好，他的结果第一，你先给他看到什么？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但是呢，首先你要给他看到是什么呢？根据什么旧约使徒们？哦，这个是你要先回到圣经，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哦，不是。某丁丁无端端发生的，我们猜想的，不，早就已经预备了。基督什么？照着圣经所记，我就说，不但基督是真的，圣经也是真的。所以你护教，第一个回到圣经，基督是真的哦，圣经也是真的哦，然后又照着圣经所记，这是 first group， alright， 可以吗？第二， 所以说第一啊，根据旧约，当然今天我们就说根据旧约跟新约。好，好，接下来引用圣经的原则咯，就说用今天的话，就说你要引用圣经的原则。OK，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划。第二，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你看呢、啊？首先是第三节、第四节 ，right？ 那接下来就第五跟第七，一二三，你看像基法显现，十个门徒、使徒，那五百多个人，雅各又众使徒，这些指什么？这是说外部有一个历史的证明，然后就说哦，这些人是都是历史人物。有历史证明的哦，所以如果你要用历史证明是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不过你先用圣经开始，然后才讲证明，明白吗？才讲历史外在的一些证明东西。很多今天的护教学方法是先用证明，打个比方，他说考古学家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加利利，那个地方你今天去以色列哦，那边有耶稣，那边告诉你耶稣在那里降生哦，考古学就证明了。不，你如果今天去以色列，他有几个，有两三个地方都说那个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所以你说哪一个？所以你不可以用，你不可以用单靠考古马上就什么就来证明的。考古学不是说不可以用，可以用，不过你要小心，有些考古学是拿来印证圣经，对，不过有些人用考古学来反对圣经也是有的，所以你必须回到什么？先回到圣经。考古学有些东西还挖不到没关系，我的信心告诉我说这个是上帝的话，有一天考古学会证明，有一天虽然可能我死了没问题，我有圣经，明白懂什么吗？所以第二部分你要用证明可以，外在的证明可以的 alright 是可以，不过你要先回到圣经 alright。 第三第八节 OK， 保罗在用外在的证据的时候，他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啊，这里讲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这里讲到说什么？他是谁？他指谁？上帝，容忍万国各行其道。他讲说，未尝不为自己留下什么名证，这是指外在的证据。所以你看，连外在的证据，保罗用外在证据的时候，都是用圣经来讲的。他不是说某无端端挖出一个杂志，哦，这个杂志说这个，不，你先回到圣经，圣经有没有这样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说，这圣经留下一个明证，有讲这句话说，就如常常行善事，从天降下雨来，常常赏赐丰年，这些都是外在的，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神的一个明证，外在的明证，而神给我们的明证，这是圣经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罗。在跟那个腓斯都大人做见证的时候，他怎么说？来一起读。保罗说，是的，这些事就是说历史记载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呢，保罗在讲这个之前，他早就已经讲，先讲圣经福音，讲完之后他讲，来我们来看外在的东西，所以你要看他那个过程，你看保罗有讲这些过程的。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跟三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啊，第一句话三十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没有记在这书上，对不对？好，现在我问你，但把这些事记下来，这些事是什么事？这些事是指什么？记下来的是什么事情？啊？跟敢讲？福音，对吗？还有耶稣基督所做的 ，alright， 这些都是记下来的。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外在的什么证据，就是说你只要有眼睛的你都看得到，你有听耳朵听得到的，这是什么外在的证据 alright，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什么历史性的记载 alright， 所以首先你先谈圣经，圣经怎么说， 然后再谈历史的记载或证明。OK， 这是第二步啊。好，第三步，最后一节十五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来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是说个人的经历，所以个人的经历是最后，你不要马上跳入个人经历 ，alright？ 不然的话，这个人打个比方，如果我就跟他讲说我个人的经历，比方我说我以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有一个时候我很喜欢传福音，哦，当然我现在也很喜欢，只不过是我传福音的方法，我很喜欢说神怎么样医治我，我因此我才相信，那神医治我耳朵这类东西，我很喜欢讲这个，先每次用这个做开始。然后才讲到我来教会多么好，弟兄姐妹多么爱你，你这里的人很有牺牲，他们真的是每天会为你祷告，我很好，这个就是讲什么个人的经历，哦，这是不太好的一个处境。有一次，多年前啊，我跟一个理工学院的学生谈的时候，我那个学生是一个阿伯来的阿伯，你看身上有带毒的，有刺青，然后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但是我就是尽量用我的耐心，智慧帮助这个引导他怎么样做设计。哦，他很欣赏我这样的一个老师，所以我就觉得，哎，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我就跟他谈咯。后来我为什么那一天我就犯了一个毛病，我就说，你看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临死的时候他会死得很安详的。哦，我讲错了。然后你跟他讲答吗？他说不是，我的叔叔是佛教徒，他死的时候也是很安详。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个人的经历。明白讲什么吗？哦，是一个问题来的，很大的问题。Alright? 所以这是很大的毛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你要谈个人经历可以。你要先从圣经谈起，但是你的个人经历是讲什么呢？首先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你的灵命成长，然后接下来你生命怎么样改变。哦，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些？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初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刚刚相信不久的，他们不晓得怎么样用圣经，这很正常的，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咯，你归正就是回到耶稣面前，圣经里面，这很重要的吗？你说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你一定是知道，因为我现在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真的神，唯一的神。他一定是听过某一段经文告诉他，或者他去到教会听到这种信息，所以讲这些，而不是叫你谈说哇，人家怎么爱你，你怎么爱我，不是谈这个，而是谈你跟上帝，上帝怎么改变你。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他这里所讲的个人的经历跟我们平时的了解很不一样的。我们平时讲个人的不是经历，个人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讲感受 I feel so love， No， 不是讲这个，讲你跟上帝 Alright， 可以吗？所以如果你是初信者，你就讲这个，除非你说我没有灵修祷告，你就没有办法讲这些，当然可以吗？ OK， 到这里Alright， 好，接下来，所有的东西，个人的经历，你都必须用真理为一个开始辩护。OK， 好，接下来，你要永远记住哦，如果对方在你呈现之后，他仍旧对你的答案感到不满意，怎么办？一定有不满意的。你不要以为哇，你讲的就是哇，万人信主归向耶稣，哇，你冠冕很大，大得不得了。没有的，有些时候你要被骂的。Alright， 虽然有些人会流泪，有些人会好好看圣经，他虽然不一定马上接受，会真的看圣经。金金执事的父亲就是这样，很顽固，很固执，只相信自己，只相信共产党，只相信我是一个好医生。但是你翻开圣经给他看，哇，他真的认真去看每个字。Alright， 好，如果有人一定会对你的答案不满意的，有些人会很客气的。哎呀，不要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很客气好了。有些会骂你的，不要紧，无论他客气不客气，要记住哦，对方永远都是用自己独立的中，以为他是一个中立者的来审判的，他们出发点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灰心，因为这是愚昧人的一个特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帮助他揭开他的立场不一致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要问他，他一定会告诉你说他为什么不信。打个比方，他问你说，我认为我是个好人，他这是他立场嘛？因为我过去，他说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我从小到大我就是好好读书，孝顺父母，然后什么早午什么什么午早早早早九什么午晚午啊，哦，我是一个好先生，我是好人一个，哦，这是他的立场，看起来是很中立的，也是很 independent 很独立的。但是你要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信？为什么你说你是好人？你要问他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哦。你怎么知道你是好人？你怎么知道标准就是这样？早九晚五就是好人一个，好好读书就是好人一个，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再挖的 ，All right。到头来，你让他们知道，不管他对你有多么不满，他是不满的，不是你。他不满是上帝，所以你就给他看圣经，所以你不要灰心，哎呦我今天呈现的不够，他不满的不是你，是上帝， alright 可以吗？所以不要灰心啊，真的不要灰心。如果圣经不熟不要紧，弄熟他多一点，你就这样学习过程，就好像我从理工学那个 case， 从那个时候起我不敢讲说基督徒死的时候会很安详，我不敢讲，因为那个是个很大的错误来的， alright 可以吗？到这里有问要东西要问吗？平安，他的把握，他的确据呀，可是。是，所以你要用你就要用经文来证明说为什么有确据，永生、盼望，圣经怎么讲永生、永死啊？讲这些可以。啊，是，所以你还是回到圣经。嗯，是，所以你注意看报纸，哎呀很好，你注意看报纸哦，很多时候那些非基督徒死了之后。报纸会讲某某人死的时候很安详，我们觉得这句话很有安慰的一句话来的。最近有一个慈善李光前的后代什么离开的时候，他说哦，他这个人死的时候很安详，我人家觉得哦 that's good， very comforting。 不是的，你再挖下去永生永死的问题，多安详法，明白吗？ yeah. Alright, 所以你帮助那些 揭开他们不 立场不一致的地方， OK， 好，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哦。好，现在这功课你们回去思想小组，这里我有几个名字啊，我有何冰是一组，荣邦是一组，雅妹姐一组，江辉一组，清安只是一组。好，你们要去想，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可能会来教会小组，他来参加星期一，我们的小组是拜五，那个年轻人刚刚来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来的，是四全的表老婆的侄儿啊 ，OK， 我不能这样称呼他，姨丈 OK。然后这个人他说，每个宗教都是叫你好 ，All right， 每个宗教，我问他，你有去过教会吗？他说有去过教会，以前他在中学的时候参加 Boys Brigade， 好 ，Boys Brigade 是基督教的。的一个团体，然后他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接触到基督教，但是应该不深的。然后接下来他说，我说这样过后你就没有去教会了吗？他说没有了，因为我知道每个宗教都是叫我们做好，这是他的立场啊。我没有挖下去啊，因为没有时间挖了嘛。Right? 然后他是一名年轻的专业人士，这是他的背景。好，你们要是思想这个功课，就是说下个礼拜。你假想他站在你面前，你要怎么样 present 你的护教的一个功课，可以吗？你会采取什么步骤来回应这个？然后呢，如何把福音传给他？然后呢，如何向他护教？然后呢，请一个代表上来呈现你们讨论的结果。说下个礼拜我不教课，我只是听而已。 All right。 接下来我会让你们实习的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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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有一个东西你要注意哦，我为什么讲他是一名年轻的专业人士，我在给你暗示，就是说你要揭开他不一致的地方。年轻的专业的人士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有信心，哦，我大学毕业，哦，我有工作，我做的就是对的。他的以为他的立场是对的，是中立的，是客观的，不是的。所以年轻的专业人士，我已经在给一个暗示，明白吗？所以你在跟人家谈福音也好，传护教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人的信心的根基建立在哪里。如果那个老人他是老人家，他老人家是过去是靠他的经验，靠他的财富啊，这个是他的信心的立场哦，你就要说嗯，我应该怎么样着手。所以也就是说，上一课我们谈到说，你要去护教传福音，你要先想对方是谁，你要先想预备功课，很快的想，然后心里面有几个重点你要去处理的 alright。 所以当你看你的时间的长短，看那个人的身体的状健康的状况，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很累了，你还叫他眼睛不要关，我再跟你讲，明白吗？要看他的身体精神如何 alright。 所以你要注意这些 OK。 所以你有这些资料之后，那你就想然后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到这里有问题吗？有清楚你们要做什么吗？ OK alright。 你圣经有多少挖出来，然后就照着保罗给你那三大点来处理。三大点，第一是什么？圣经怎么说？第二，外在的印证。第三，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历不是讲感受啊，我再提醒你们，不是感受，是你跟上帝的关系。OK， 所以这三方面离不了圣经跟上帝的。OK， 下个礼拜你们呈现，如果看到有人没有来，我一定追到你，一定出了呈现为止。OK， 现在我先给组长试一下。OK， 下一次我们会轮流的，你不一定是组长了。今天做组长的人，下一次就不是组长了，除非你跑掉，我一定追你了。Alright， 懂多少就呈现多少，不用怕。OK， 懂多少就讲多少，没问题的。It's OK， 这是一个过程来的。Alright， 可以吗 ？Alright， 是一个过程，成就什么？什么在天之类的？什么？你看你们的华语跟我一样差，你们真是。OK， 好，不用怕啊，只要信 OK， 赶紧去做你的功课，对你帮助很大的，以后你会遇到这样的人的，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来教会了。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我会介绍这个人是谁，然后你就懂啊，我再给你暗示，那你就去跟他谈好吗？可以吗？好，如果没有东西要分享吗？江慧姐，你要有什么要问？然后怎么样？所以我就给你们一个礼拜时间预备咯。你有你很好的老公，然后你只要撒娇一下，金水大哥，我不会啊，就来了。OK， 神给你个配偶，这是帮助你，是这样的。All right， 男孩子不可能这样，你会吐啊，真的是。All right， 还有什么要问？你看你问什么我都给你答案，你看。OK， 小组好好去讨论啊，记住你的主言是谁啊。好，我们如果没有东西没有问题了，我们请金曲大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在崇拜过后我们上这个主日学当中，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就是传福音呼叫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是末后的日子，很多都是敌基督的，很多都是与神对抗的。我们在这段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站立站稳我们的立场是极关重要的。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无论是你有学问的或者是平民老百姓的，我们借着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消息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叫你的国度扩展，你的国度叫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段时间这段期间我们借着老师的教导我们从中学习到很多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日后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为主你所使用愿主你加添我们力量愿主你恩待我们前面侍奉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个时候也要上你去求主也恩待赐福我们的脚中赐福保守我们下一周整个礼拜的路程愿主恩待赐福我们如此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ll right, 10 minutes. 把你们